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，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第309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清醒地认识修炼的严肃。明慧网2017年4月9日，在摔摔打打的21年中，我清醒地认识到了修炼大法的严肃性。如果一个修炼人不按照大法要求，不听师父的话，老是放不下人心，放不下自我，不总结在磨难中的教训，不向内找，就提高不上来，也就只能是人。一、正念对待干扰。2016年10月底的一天，大女儿从北京打来电话，说：“妈，咱们老家国安打电话来，说有人举报你，每天东门走到西门，西门走到南门发传单，要我们家属子女配合给你打招呼，还说如再有什么事，别怪他们要如何如何。”因事情来得突然，我只能回答：“知道了，你放心，妈知道该怎么做。”就将电话挂了。一会儿孩子又来电话了，是外地的二女三女打来的，还是谈那回事。他们说：“妈，我们真的为你担心啊，你赶快避避风头吧。”我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利用亲情对我讲真相进行的干扰，这不就是考验我讲真相救人的正念是否坚定吗？此时我想到师父的法，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三》芝加哥法会讲法，当时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提醒我，刚好背熟记在心中。师父说，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，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，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，做得如何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。社会形势会变化，修炼的要求永远不会改变，因为那是宇宙的标准，是大法的标准。二、选自经文提醒。师父讲的法使我更加明白，讲真相救人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使命，绝不可懈怠。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。旧势力妄图利用儿女情来阻挡我出去讲真相救度众生，于是我就发正念，解体干扰我讲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。女儿提到国安打招呼的事，我想我讲真相的范围路线国宝很熟悉，一定与某个人有关，这人是在2001年讲真相中认识的，后来我姐夫说是他的家乡人，他向我姐夫打听过我，时常盯着我，我也感觉到此人可疑，经了解他是公安利用的内线，对这样的人怎么办？我想不能怕，不能被他干扰，既要提防也要善待，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，要慈悲救他。所以在几天前我还给了这人两张真相光盘，让他明白真相。二、面对参与迫害的人要堂堂正正给他讲真相。我打算到各镇去赶集，改变我以往讲真相比较固定的方向和路线。2016年11月3日，我去离县城最近的一个乡镇赶集，错算了赶集的日子，打车返回县城已经是11点了，我想今天不能耽误了讲真相的时间，便顺其自然地从西门环城大道沿路发送2017年的真相挂历、真相信。到了南门，已经接近中午12点，准备在路边发正念。这时，迎面来了一位男士，我将手中最后的一封真相信递过去，我说：“大哥，请看看这封真相信，明白真相保平安。”那人不屑一顾地走了。这时从我背后传来一男子的声音：“我要。”我回头一看，是穿着便装的国保大队的马警察。 我们已经打过交道多次了。我说，你也是有缘人，给你看看最好。他没好气地说，几天前才给你家人打了招呼，不听，自个儿找上来的。我说，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。他立即叫来警车。这时我冷静地想，今天我不是来与他们论理的，我是来讲真相的。于是就上了车。我说，我今天是来给你们讲真相的。他回答，要讲到办公室去讲。中午12点过，到了公安国安大队，马警察已经安排好人打来饭菜。我平淡地说，谢谢，这饭我不能吃也不想吃。他说，随你的便。接着安排办公室的另两个人看守着我，并叫他们笔录照相。我一概拒绝，不配合他们的笔录拍照，并给他们指出强行拍照侵犯肖像权是违法行为。这时他们又安排另一个青年来看守我。这个青年看到摆放在办公桌前的真相光盘，铁证如山，未来人的神话故事，细雨人生，2017年挂历，真相护身符，他一边欣赏一边翻着看，说，这些东西还做得挺精致，明年有再拿点来。我抓住时机给他讲真相。我说，这不是已经给你送来了吗？小伙子，你是新来的吧？你可能不很了解法轮功，今天见面是你的缘分。法轮大法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世界需要真善人。法轮功在我们国家却被江泽民污蔑为某某教。现在江泽民已经被20多万法轮功学员控告了，全世界都在要求法办江泽民。这些被你们收缴的真相资料，你拿回家去好好看看吧，了解真相，你会恍然大悟，心明眼亮。我还说，年轻人，为了你将来有个美好的未来，我劝你赶快三退保平安。你是党员吗？他反问，你说呢？我说，凡是调来干这行的，少不了是党字号。他不作声。我接着说，将来的某一天，你会明白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大胆的给你说的这些话都是千真万确的。下午2点半时，马警察来上班了。守着我的人告诉他，他什么都不说，也不让笔录照相。马警察说，我就知道他不说，上次也是这样。此时此刻，我心里一直都在不停地发着正念，清除解体此人空间场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因素，黑手烂鬼，共产邪灵。我心里坚定地想着，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。我反复地背着师父的法，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二》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。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选自《转法轮》，大法的法理给我增强了信心。我放下一切人心，正念正行，就如上次那样，坚持零口供、零签字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上次是2011年3月的一天，我在街上讲真相，也是被马警察撞上，绑架了我。为了证实大法，我随车沿路高喊法轮大法好，直到公安局叫我下车。我直言道，不下车不是我要来的，是你们强行抬我上车的。他们无奈的又把我抬下车，刚放到地上，我立即盘腿立掌发正念，他们又赶快把我抬到国安办公室去。因为我一概不配合他们的迫害行为，坚持零口供、零签字，在师父的呵护下，3个多小时顺利回家。此时我趁马警察还没问话笔录时，抓紧时机劝善，给他讲真相。我说，马警察，你与我们法轮功打交道已经好多年了，应该说你心里明白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了。现在大势所趋，习近平新政有案必立，有诉必理，我们法轮功20多万人控告了江泽民，海外将近200万人签名要求将江泽民绳之以法。马国安不在意地说，你们告倒了吗？20多万人算啥？中国人口13亿人。我回答说，20多万人数也不算少，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这样的事出现？马警察说，你不要执迷不悟。我回答说， 难道你要看到江泽民被抓的那一天，你才相信吗？那时已经晚了。对办案人员终身责任制的法规你是知道的，执行上级的错误命令，将来是要被追查责任的。接着我从法律上讲迫害法轮功的违法性质。马国安打断我的话，说：别说那么多，今天的事要有个了断，并开始提问做笔录。今天你发了多少封信，多少光盘，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？我说这些我都不做回答，为了你不再对大法继续犯罪，我更不能上你们的当，你们会把笔录口供作为迫害我的依据。马国安说：你们法轮功一说就是迫害，迫害你了吗？我说2004年3月，我在家被你们上门绑架，第二天就将我们三个法轮功学员直接送往资中南木寺教养所，那里面更黑暗，强制做军姿，面对墙壁罚站，不准睡觉，指使人用漫画丑化我的师父，并把漫画贴在各监舍门上，警察指使吸毒犯作恶，强行法轮功学员排队，逼迫法轮功学员依次上前对画像谩骂吐口水，这是我亲眼所见。原来这监狱不是把坏人吸毒犯改造成好人，而是来把改造的人吸毒犯等变成魔鬼。直到晚上7点过，他们也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口供证言。马警察宣读他整的材料：某某某违犯治安条例某某条，利用某教搞宣传发传单。我说这些不符合事实，就凭你的这些条款我就不能签字。公安部规定的邪教14种没有法轮功，两高的解释里没有法轮功三个字，你凭什么依据把某教强加于我？马国安叫我签字盖手印，我说没有你这一说，今天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你签字按手印的。马国安接着说：那你就随同我们走一趟。我不知道他又要搞什么花招，坚持不配合，他们强拉我2次也没拉动，就留下一人守着我，他们便出去了。这时进来一个穿便装的人插话说：你拿着共产党给你的工资反对共产党。我义正辞严地说：你糊涂，共产党一没种地，二没经商，哪来的钱？包括你们的工资都是纳税人的钱，我为社会劳动服务几十年，我的退休金是我应该享受的报酬。后来到了戒毒所才知道他是所长。时间已经是晚上9点，国安出去的人回到办公室后才知道，他们拿着我的挎包内的钥匙到我原居住地去抄家，还带着一人是社区主任。我立即当面指出，我家里空无一人，你们私闯民宅抄家是违法行为。马国安宣读抄家清单：师父法像一张，转法轮书一本，大法天赐红符匾一块，还有海外讲法几份，并让带来的那个社区主任签字作证。我严肃地对社区干部说：你不了解法轮功，不能随便带人签字。那人无动于衷的还是顺从的签了字。接着他们准备带走我，我说今晚除了你们送我回家，我什么地方都不去，就住宿在你这国安大队。他们说不行，就开始动手强拉，拉不动便4个人硬抬。我高声呼喊：法轮大法好，师父救我。刚下楼一会儿功夫，他们就将我放到地上说：别叫了，这是戒毒所。原来的看守所改为戒毒所，就在国安大队的楼下面，并将我的围巾手表交于戒毒所，还说他不签字，把这2样东西给拍照下来，进到里面监视，听那监头说练法轮功的拘留10天。3被非法关押在戒毒所，不忘讲真相。第二天早上吃面条，每人一份，监头对我说：老伴儿，这是白面条，我们都是自费买佐料，给你点盐，你一定要多吃一点，一会儿办案的人要带你去医院检查身体，每个进来的人都得去。我随和地说：谢谢你的关心。上午10点，马警察和那个年轻人带我到医院检查，我心里面一面默默地念着法轮大法好，不停地发着正念：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有一位检查的女医生好奇地打量着我，问犯了什么事。我说什么也没犯，就练法轮功。下午3点，监视窗口叫我签字，说有人给我上账100元，因为在里面需要买日用品。我问是谁给我上的账，在外面值班的人员说是国安送来的，昨天的通知是拘留你10天，今天给你改为5天了。听到这个改变，我立即讲到师父在红银寺中讲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念万劫即变，选自红银寺对联。我悟到这个改变是自己敢于面对迫害毫无畏惧， 给参与迫害的人一路讲真相，救度众生的事做对了，慈悲伟大的师父对弟子的鼓励和呵护而改变的，我心中默默的感激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在戒毒所拘留的五天中，睡了五个晚上的地铺，力争练了两个早晨的功，讲真相劝三退，劝退了四人。第五天早上是女毒贩放风，他们关心地问我，老伴儿，都快十点了，怎么还不通知你走？正在此时，值班的通知我，叫我收拾东西。我对大伙说，谢谢妹妹们的关心照顾。走出戒毒所一看，没有人来管我，我独自快步上楼，到国安办公室要了回家开门的钥匙，又返回戒毒所拿回我的手表围巾。我内心默默地祝愿这些警察都能早日明真相，清洗谎言的毒害，得到救度。身处被迫害的环境中，如何做到不为邪恶的各种迫害方式所动，保持我们应有的正念，只讲真相救人，是我们在实修中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的事情。我总结到修炼人要坚守的几个基本点，坚信大法，坚信师父，毫不动摇。在认真学法当中，真正形成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法轮功没有错的坚定正念，放下人心，放下自我，放下幻想，注视正法。再就是从人间法律这层里明白信仰自由，修炼无罪。以上所悟到的只能说是悟到了，要完全做到，做到非常好还相差甚远，我还得谦卑努力精进，因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在法上，敬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安逸与毁灭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随着时间的延续，修炼大法的队伍中有能跟上正法进程的，也有跟不上的，溜号的，懈怠的，掉队的，逃跑的，都会有，这也是正常的。因为时间就是检验，时间可以成就人，也可以淘汰人。可惜的是，有的人在高压与暴力下坚定地修炼大法走过来了，却在环境宽松时期止步不前，背道而驰了，他们离大法修炼渐行渐远，也就离天国的家园越远，离自己的誓约越远，离师父的导航越远，离神位越远。在神的眼里看，如果长此下去，回天几乎无望了。因此，警惕安逸心毁灭修炼人，也是每个大法修炼人必须要重视的问题。在事件的表现是，有的同修当年去北京正式大法时，能看见车窗外神佛相随，现在已成为了儿孙的专职保姆，买菜、做饭、看孩子是每日三件事，身体不好。有的曾经手不释卷的学法，现在热衷于徒步、养花、旅游了。有的曾经坚持起早贪黑的练功，现在学法困，练功睡，早睡晚起，满头白发了。有的曾经天天组织大家练功，后来自己不学不练了，眼睛快失明了。在宇宙正法的关键时刻，在众生危亡的非常时期，正法弟子因为自身的不精进，有的失去了肉体，也永远失去了与师父一同正法、一同回家的机会。有的不修了，他的天国也无法在正法中更新。这些人对自己的作为都能振振有词地自圆其说，得符合常人状态啊，不能绷太紧啊，佛是为父的啊。而实质上，不精进就是毁神、毁众生、毁世界。一、为什么放松？目标不清晰，前行动力小。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，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，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误。师父一直很痛心那些掉下去的人，多数是被此心带动而毁掉的。参见《精进要旨二》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大法弟子一个人没修好，毁的是一个世界、一方众生。只有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，才能知道做什么，才能做好什么。所以千万要清楚一毁皆毁，一荣皆荣的责任啊。
将信将疑，渐行渐远。修炼的截止日期是哪天？修炼的结果能成佛吗？这些都是未知数，因为摸不着看不见修炼成绩，有人就将信将疑，半信半疑，不信不修了。其实越不学就越不理解，跟不上正法进程，怎么能信呢？很多同修横下一条心，信下去，修下去，坚持20年不怀疑，不回头，不放弃，自己感受到佛法的洪恩，再怎么撵他也不会走了，因为他由衷的信了。修炼以信为起点，用信去检验，以信为终点，不断的否定排斥，清理怀疑的观念，因为猜忌不信不想修，也是安逸心的作祟，转变将信将疑为坚信不疑，才能修下去。态度不严肃，要求不严格，人是越吃越馋，越睡越懒，越舒服越想舒服的。可是越宽松，压力就减小了，减小了压力就容易产生一种安逸心呢，想舒服一点啊，想放松一点啊，想缓解缓解。实际上大法弟子的生活已经和修炼一环扣一环的紧紧的融在一起了，大家对自己的放松实际上就是对修炼的放松。参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，修炼人的态度、举止、言行都要严格要求自己，一放松就混同于常人了，长此下去也就不是修炼人了。要牢记，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呀，否则不是我弟子。参见金镜要旨，出家弟子的原则。二、安逸与毁灭。色欲是死关，安逸毁灭人。唐朝的辩机和尚少怀高涛之节，气宇不凡，15岁出家，在玄奘法师的译经注手中，他高才博识，意业丰富，因著玄奘传大唐西域记曾名噪一时。有记载后来他因为私藏高阳公主赠送的皇家玉枕而败露，唐太宗怀疑高阳公主与和尚不轨，震怒下旨赐死辩机，辩机被腰斩于市。玄奘曾经寄予厚望的衣钵传人因为情色毁于一旦，这个教训在警示万古，色是头上一把刀啊。辩机私藏玉枕被腰斩，而现在有人仍然在男女关系上屡犯不断，该当何罪，何去何从，好自为之吧。对于修道人来说，学识、能力、功德都没有守戒重要，守戒是第一要务，破戒就是自毁。修炼人也有人的一面，也有欲望，如果不抑制欲望，就可能被欲望操控，做出禽兽不如、伤天害理之事。修炼人应该是常人的道德楷模，自己不正，谈何救度众生呢？犯色戒在古代是有可能被处以极刑的，能不能在欲海里心如净莲，也是对每个修炼者的终极考验。大法弟子啊，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，我早就讲过了，被常人的这个情带动得太凶太厉害了，连这点事情都不能自拔，看来旧势力当初把这样的安排到大陆的监狱里才能改，是不是？在那样严酷环境下看你还咋样，是不是太安逸了才这样的？那些不去此心而找借口的都是在自欺欺人，我没有给你做过什么特别的安排。参见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。骄傲懈怠，半途而废。我们都读过龟兔赛跑的童话故事，兔子和乌龟同时起跑，兔子嘲笑乌龟爬得太慢了，就自以为睡一觉后照样能追赶上，也会轻松取胜，而当他醒来时，比赛已经结束了，一切都为时已晚。人在取得一定成绩，在得到一些赞许，在宽松的环境下，骄傲、放纵、懒散等魔性会加倍的滋长，如果不遏制继续膨胀，就面临危险。有的同修在听闻演讲乱法后，就认为自己成佛了，也不用修了，从此不再学法、发正念与讲真相。这样的同修与龟兔赛跑中的兔子是否相似呢？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，非常严肃的，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，毁于一旦，所以心一定要正。摘自《转法轮》。傲慢、 侥幸、懒散、放纵等等都是不正，都可能导致自心生魔，出轨、脱轨、一毁到底。记住，修道的最大敌人从来不是外鬼，而永远是自己的心魔。放松懒散，渐行渐远。有个同修在天安门打横幅，堂堂正正做真相资料，毫无怕心。也是这个同修后来成了专职保姆，放松了精进，再后来保健品、西药、中药吃上了，现在掉进药堆里了，张嘴闭嘴都是药，种地、看病、管孩子、玩手机、看电视，这些日常琐事分散着人的体力、精力，消磨着人的信念、意志，在人无察觉中，在不经意间，能轻而易举把神拖回到人。曾经的他，人心少，正念强，状态好，现在的他，学法少，正念弱，病殃殃。他曾经梦到过金榜题名，自己的名字排在前列，那可能是他的果位。可惜的是，他松懈的状态已经十年了，一生能有几个十年呢？这样的同修在我们身边不是寥寥无几，而是比比皆是。我们有责任去唤醒他们，和他们一同学法交流，与他们携手精进。还有的同修天寿已到，却不抓紧修炼，打游戏上瘾，几年后肝腹水死了。有的一直忙于生意，得癌症去世了。有的脾气长期暴躁不改正，骂人不断，得绝症走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三、珍惜与精进。首先要珍惜修炼机缘难得，师父多次讲过机缘难得的法理。一个人走进修炼，可能是自己在前世发了无数次的愿望，经过了无数世的敬奉，通过无数次的考验，才有机会促成今世的得大法。跟着我们一起下世的有护法，更有邪魔，邪魔随时都在虎视眈眈，欲乘虚而入，想毁我们于瞬间。所以要时时想着机缘难得，要珍惜自己，珍惜时间，珍惜修炼。其次，分清佛性与魔性。有的同修整天抱着书看，但是始终分不清佛性与魔性，搞不懂正念与人心，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修得很稀里糊涂。其根本原因还是学法问题。人的佛性是善，表现为慈悲，做事先考虑别人，能忍受痛苦。人的魔性是恶，表现为杀生、偷抢、自私、邪念、挑拨是非、煽动造谣、妒忌、恶毒、发狂、懒惰、乱伦等等。摘自《精进要旨》，佛性与魔性，法理写得清清楚楚，说得明明白白。希望同修能背下佛性与魔性的经文，对照法理修去魔性。还有坚定的意志魔性，分清楚正邪了，接着就要清除魔性，要有杀伐决断的果敢，片甲不留的无情，不能拖泥带水。在想放松、想安逸的观念一露头时，就坚决清除、排斥它、否定它。不正的观念出现一个，清除一个，渐渐的就会清除安逸心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法定》中说，求什么你自己定，常人都有魔性和佛性，思想一不对头，魔性就会起作用。如果我们不制服它，就等于认同魔性，接受魔性操纵，就会放松精进，随之而来的是身体差、矛盾多、信心失的不正确状态。还有要自觉自律，要在起心动念上下功夫，常常给自己定小目标、小计划，比如一天必须保证3个小时的静心学法，不达标要及时补上。想上网的时候问问自己，今天学法了吗？练功了吗？没学法没练功，不能休息消遣。再比如怨恨心出来了，多学学相关法理，再找些交流文章看，坚持每天清除怨恨心，直到彻底清除怨。做得不好时要及时纠错，不能姑息迁就， 如果每一关都严肃对待，每一天都严格要求，形成精进的习惯，就不会松懈了。最后，主意是学法，同修都会说，我天天学啊，我能背下来了。那么问问自己，练功不长功的原因是什么？一会到底因为什么？主意是得功的前提，老师教了，我们学了，不等于我们听懂了、入心了、掌握了。学法之后并不清楚法理，其实就是主意识不清醒。如果主意识很清醒，那么主意识是会记住、听懂、理解师父的法理，也自然能归正思想与行为。学完法后合上书，考考自己，这也是要求自己主意识清醒。有的人屡犯色戒，做传销迷途不返，也可能是主意识一直没得法，他们始终是人，掉下去也是迟早的事。结语，在人成佛的路上，能坚持下来的人越来越少，病业过不去的走的，重情而放弃学佛的，为正财而荒废修炼的，因为安逸而疏懒的，怕吃苦而不修的，在压力下妥协的，由于骄傲而自心生魔的，一批批的人在被大浪淘沙中淘汰出局，而自己往往浑然不知。人在没有修成之前，随时可能半途而废，自心生魔，一毁到底，也可能成为谤佛毁法的魔子魔孙，还可能成为破坏道德的人中败类。师父在《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》一文中反复说不能放松，可见师父对我们的期许就是不忘初心，精进始终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大法不可怯》中说，人修起来难，可是掉下去太易了，一关过不去或太强的常人的执着放不下，就可能走向反面。历史的教训太多了，掉下来时才知道后悔，可是晚了。当整点的钟声响起，当大家集体练功时，当众生沉迷不醒时，我们在做什么？只有从起心动念到一言一行，严格要求自己达到法的标准，才能走正路，不走偏，不出轨。现在还有时间修炼，就还有机会弥补，还有机会悔改，还有机会精进。让我们一同珍惜这万古机缘，彻底清除安逸心、懈怠心，时刻把大法修炼摆在第一位，清醒与精进吧。请牢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》中说的，我不希望一个学员掉下去，但我也绝不要不够格的弟子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清除负面思想，讲真相，破除迫害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2015年下半年，我和另外四名同修去200里外的一个县城发放真相资料，因为那里的大法弟子较少，我们的愿望是把那个县城各乡镇大大小小的集市都发一遍，最好与当地的同修联系上，更好地救度那一方众生。那里的集市很多，一天同时就有好几个，我们每次去要带1000多张光盘，还有其他的真相资料，有时要赶2-3个集，发完为止。大部分人都要，有的拿到真相资料后连声称谢，有的听我们口音不是当地人，得知我们从200里外的地方赶过来时，露出敬佩之情。快到年关的时候，赶集的人更多了，我们带去了对联、大福字、台历、挂历、挂链、挂钱等真相资料。我们一边发一边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从内心支持我们控告江泽民。明白真相的人点着头，接着我们给的真相东西，高高兴兴地离开了，我们由衷的高兴。有一次去一大集，人很多，我们几人决定分头发放。我站在一个十字路口，给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发资料，讲真相。正发着，来了几个20几岁的小伙子，我同样送给他们每人一张光盘，并讲着光盘中的内容。其中一人打断我说，大姨，我带你到我们那里好好讲讲。说着，他们几个人上来，连拉带拽地把我推上车，带到了当地的派出所。当时是上午10点多，我才知道我是被不明真相的人给诬告了。 我看着这些孩子年纪轻轻的，心里很难受，就想既然我来了，就得让你们明白真相。我说，你们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吗？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，是让学练者按照宇宙的最高标准真善忍要求自己，首先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做事先考虑别人，做一个无私无我的好人。同时通过五套功法就能去掉身体所有的疾病，对家庭对社会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。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违背宪法的，违背做人的道德的。你们要明白，那些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往上爬的急先锋，周永康、薄熙来、王立军、周本顺等等，现在都已经被绳之以法，从上到下一个也跑不掉。为什么江泽民还没挂出来？就是在给那些和你们一样被他欺骗利用的无辜生命最后的机会，希望你们明白真相，不要再为他们卖命了。一旦时辰一到，就没有机会了，那只能是江泽民的陪葬。他们都静静地听着，过了一会儿，其中一人说，我们拿着工资得听领导的。我说，枪在你们手里，瞄准不瞄准那就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了。他们不再说话了，我接着说，我今天跟你们说明白了，再也不要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了，暗地里保护大法弟子会得福报的。真相讲完了，这时我想起随身携带的包里有手机和一些个人信息，我当时就想，不能连累同修，也不能让这几个年纪轻轻的警察再犯罪。我心里求师父保护，跟外边的同修取得了联系。几位同修念很正，很快就来了。司机同修进屋就跟那几个警察讲真相。我趁机把包里的东西给了另外的同修，他们顺利地离开了。我一身轻松，什么负担都没有了，心想，你们不就是要绑架我吗？这回要麻烦麻烦你们了，让你们记住以后再也不要干这种事了。过了几个小时，国保大队610来了两辆车，气势汹汹地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，开始录像，拉着要审判的家事问，你是哪儿的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反问道，你是谁，叫什么？他们没有吱声。我指着那个凶巴巴地说，你是国保大队的。又指着那个伪善地说，你是610的。接着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在迫害法轮功，还在为江泽民卖命。周永康、薄熙来、王立军、周本顺都是江泽民的死党，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，现在不也都成了阶下囚了吗？他们比你们权力大得多，邪恶得多，不也完了吗？这不就说明邪永远也不会压正，善恶有报是天理。那个610的说，法轮功是某教。我马上打断他说，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清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邪。在江泽民执政期间，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，有几个不贪的？难道你没有贪过吗？你没有公款吃喝过吗？你没有利用迫害法轮功的机会往自己的腰包里搂钱吗？你心里明白，现在老虎苍蝇一起打，那些被打下来的贪官哪个不是楼房二奶一大堆，钱没地方放往国外运，贪污的钱物用卡车拉，最本质的邪恶是迫害一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，不但非法拘留、劳教、判刑，还活摘器官，非法谋取暴利。而大法弟子正是冒着这种危险，给不明真相的人讲真相，在天灭中共的大灾难中不给中共邪党江泽民陪葬，让更多善良的人得救。你说哪个是邪，哪个是正？那个国保大队的不那么凶了，又问，你是哪儿的，叫什么？我说，对你们不利的话不能说，师父告诉我们做事要为别人着想，所以你们不要问了，我要说的就是真相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午2点多，他们又把我绑架到国保大队，他们给我和没发完的光盘录像，企图作为迫害我的证据。我的心一点没动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录不下来，一人拿一盘回家看去吧，瞎折腾什么。结果他们折腾了半天也没录下来，他们从我包里翻出一张廊坊的车票，就跟廊坊国保大队联系，想把我送回廊坊。我当时定住一念，哪儿都不许送， 因为送哪儿害哪儿，从哪儿抓的就从哪儿放，一切都是师傅说了算。他们把我带到医院检查身体，我见人就讲真相。本来他们想给我检查完就送廊房，可是他们又把我拉回国保大队，中途打电话骂骂咧咧，原来是廊房不要。到了国保大队，那个610进来对我说，他们要严办你，我看你挺善良的，把你家电话给我，我通知你家人来接你。我当时动了一下人心，他们要放我，但是我马上意识到不对，师傅说了算。我说，本来我还能记两个号，让你们这么一折腾全忘了。他马上说，不着急，慢慢想。师傅在多次讲法中讲过这样的法理，在旧势力安排的迫害中将计就计，我就听师傅的话，除了讲真相什么都不说，出了人念就否定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问我，想起来了吗？我说，别问了，想不起来了。他一听就着急了，这么晚了怎么办？我说，你们把我送出去住旅馆。他说，嘿，你以为你在哪儿呢？他们出去在走廊里嘀咕了一会儿，进来说送拘留所。我心里说，你们说了不算。在去拘留所的路上，我一直发着正念。在拘留所外边等了半个多小时才进去，一检查高血压，不愿意收。那个610的人跟对方说好话，请求收下，对方说没有表格了。610的人就帮着在盒子里找，结果还真找到一张。在他们填表的时候，我的人念出来了，这张表就是给我留的。我马上否定，不是我。看着他们把表装入档案，人念又想，师傅没管我。我马上否定，表示师傅一定会管我。我把心一横，不管是拘留所、监狱还是什么地方，只要是师傅安排的我就要，否则都不要，把自己完全交给师傅。我把眼一闭，不看他们了。结果情况来了个急转弯，拘留所的人说，你们把人带回去吧，你们的手续不全，明天补齐了再来。610的人一听急了，先把人放这儿，明天把手续送来。拘留所的人不同意，他们只好又把我带回国保大队。我心里有底了，师父时刻就在我身边，就看我的人心放多少，信师信法的程度有多少，师父就能给做多少。师父太慈悲了，大法太超长了。他们进屋又让我说电话号码，谁的都行，并且保证不问是干什么的，练不练功，只要把你接走就行。我笑了笑没说话。他气得在屋里转圈，今天遇到你真倒霉，走走走，送你到旅馆。到旅馆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，一夜没睡，天刚亮就起来发正念，腿一盘疼得闹心，悟道是不是师傅让我赶紧走啊。洗漱完毕，找店老板问清了回廊房的路线，坐上车，8点多就到了家。家人说同修去要人了，我马上跟同修联系，他们在半路上就返回来了。我又一次感受到师傅就在我身边，时刻都在保护着我。到家后仔细查找自己在修炼中的漏在哪里，找到两个问题，在内心深处还有害怕被迫害的心，就是还承认着迫害，在家庭中没有处理好，丈夫对讲真相救人不理解，我做不到堂堂正正，这是今后在法中应该归正的地方。再说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，2016年的一天上午，我和四名同修出去挂条幅和贴展板，在公路两侧的电线杆上、水泥墙面上、树上，只要是能贴能挂的地方，我们沿着公路就去贴就去挂。临近中午时分，我们正在张贴，突然远处传来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声音，洪亮而清晰。我们转身望去，一辆卡车从远处驶来，车厢里站着10多个人，一边喊着一边向我们挥手。我大声跟他们说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支持我们控告江泽民。他们有的竖起大拇指，有的开心地向我们招手，有几个人站成立正的姿势，像士兵一样向我们敬礼。身边同修数了一下，共12个人，他们呼喊法轮大法好的声音响彻云霄，场面很感动，这是众生明明白白地在欢呼啊。我想作为大法弟子，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赶快讲真相，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兑现自己的誓约，没有任何理由不跟上正法进程。一个横幅都能让世人发自内心的高声大喊，这说明众生都在盼着呢。 把我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发生的事与同修交流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